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。我们在上一讲已经把智大师的《天台小止观》第九章，如何通过止观禅修来对治身心各种病患，都讲完了。今天开始只讲第十章正果。智者大师的《天台小止观》一书啊，一共有十章，可以分为两大部分。从第一到第五章述住行，从第六到第九就是叫正修。那么有了这个正跟住二行为因，就一定能够正果。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。你种什么因，你就得什么果。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讲，如果你常常修这个止观禅修，到最后你所证悟到的果报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。学禅修的人啊，如果依照智者大师《天台小止观》前面的九章内容所说的方法，如法去修，按照书里面一步一步教你去修止观，就能够觉悟到一切法都是由心而生啊，心是万法之根本，任何一法没有离开你的心，所以呢，这个心好心坏非常重要，会影响到我们的果报，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。大家要悟到，一切法都是由心而生，也都是因缘和合而成。既然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所以都是虚幻不实啊。既然是虚幻不实，就可以了知它的自性本空。既然是空的，一切法的明自性已不可得，这就是止观里面的止，叫什么止呢？叫体真止的道理呀。体真止，你要去体悟一切万物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你要一层的一层的去理解。既然知道一切法都是唯心所造，由心所生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，都是幻化不实，那你就知道哦，它的自性本空，连它的明自性都不可得，这个人就叫体真止。体呢就是体证的体，真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，止呢就是止观的止。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这个就叫体真止。修行修到这种境界啊，就可以觉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什么不可思议境界呢？你当你达到这个体真止的道理之后啊，你就悟到什么？悟到上不见福果可求，下不见众生可度。有的人听了以后吓一跳，什么叫上不降福果可求？我每天都是在修行，都希望能够种福果，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说上不降福果可求？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？我们在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，你一定能够种到福果，能够了生脱死，证菩提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但是如果你执着的求证菩提，那么 你就永远种不到菩提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通过修行知道善不见福果可求，福果是求不来的，福果是修行修到一定程度以后水到渠成。下不见众生可度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佛教里面不是叫我们要众生无边誓愿度吗？要去度不同的人呢，不舍一个众生。为什么说下不见众生可度呢？就是说我们虽然每天在度众生，我们度了很多众生，但是你不能执着度众生的功德。如果你执着度众生的功德，那你这个就没有智慧了。所以呢，说下不见众生可度，就像释迦牟尼佛终日度众生，无以众生可度啊，终日说法，无一法可说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这个呢叫称之为什么？从假日空观。什么叫做从假日空观呢？就是从生死之假证入涅槃之空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人到这个世界来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觉得都像那个做梦一样。人生几十年到这个世界来，某种一言我们离开了这个世间，觉得是一种希望不死的东西，是假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生死无常能够证入涅槃之空，所以这个叫从假日空观。要从生死之假去找到一个真空的道理。真空是什么？就是证入涅槃之空啊。亦称为恶谛观。恶谛观是什么？就是真谛和熟谛。什么叫做恶谛观呢？就是观真谛，泯除一切法。因为从佛教里面讲说，在真谛而言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不能去执着它。观熟谛，见了一切法。从熟谛来讲呢，一切法都存在的。所以佛教呢，它不是一个偏激的，它是要叫你悟之于中道。也就是说，你否定一切法也不对，你去执着一切法也不对。你要知道一切法的存在是因缘和合而成，本性是空。所以你要悟到这个道理，从真谛来讲觅除一切法，在熟谛来讲见了一切法。亦称为慧眼。你就是通过修行修到最后，你可以得到天眼、法眼、慧眼、佛眼。通过修行能够得到不同的这个眼。我们现在讲的是慧眼。什么叫做慧眼呢？就是慧眼了知一切法空。当你的智慧眼睛所看的一切法，你知道当体即空。不是离开了这个现象的东西才有这个空，而是你看到现前所有一切法，你透过外在的相去悟到一切法的本性，就悟到空不可得。亦称为一切智。什么叫一切智呢？就是了知一切法空相的智慧呀。我们凡人看到现前的东西，我们觉得这个是个实实在的东西。人家赞美你的时候，你很高兴，觉得这句话是实实在在的，他在赞美我。人家在诽谤你，在骂你的时候，你把这个话当成实实在在的，他来攻击你，他来骂你。所以你就会因为某一个人讲某一句话，让你心情有时开心，有时不开心。这个就是没有智慧。我们若记住一切智的人，就能够了知一切法空相的智慧。这个就是一个人迷宫悟就在一念之间呢，看你怎么样去看待现前的一切法。如果修学止观禅修的人只是停留在从假日空观当中， 边心生满足，那么就会容易堕入什么？堕入小乘声闻还有辟支佛的境界，我不能前进啊。大家记不记得辟支佛就是我们常常讲声闻乘缘觉乘，这个缘觉修成功的叫辟支佛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修学佛过程当中，我们不能去执着任一边。如果你执着从假日空观，你停留在这个境界，你心生满足，那你就会堕入小乘的境界，我不能前进。正如《妙法莲华经》所说的那样，佛的声闻弟子们呢，他们自己叹息说啊，说当我们在听闻佛说诸佛净土教化众生的时候，没有升起喜乐之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以为一切诸法皆系空寂，无生无灭，无大无小，无肉无为。这样的思维结果，就对菩萨这种利他的法不会生起喜乐之心啊。也就是说，有的修行人修到最后什么都不管，他觉得哦，一切法都是无漏无为的，无生无灭的，都是空寂的，所以呢，把他自己画地自牢，独善其身，自我解脱。对那种行菩萨道去利益众生，热心投身于这个社会的慈善事业，他有一点瞧不起，那这个就是错误的。由此可以知道啊，如果修止观禅定的人体证无为，别人以为这是从假日空观，就是究竟的话，就发不起求起无善正等正觉的菩提心。释迦牟尼常常讲有大乘有小乘，有的人修到阿罗汉果，证到阿罗汉果，他就觉得是最高了，他不想再继续的去修。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讲《妙法莲华经》纲要的时候，讲到阿罗汉果的涅槃是方便乘，我们真正要得证到的是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，这才是大乘的境界。那么像这种呢，以为这从假入空就是究竟的话，就发不起证悟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，这边是定力偏多，慧力偏少，始终降不到佛性的原因啊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修行呢，他最多证到这个阿罗汉果，他没办法证到佛的境界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如果是菩萨行者，为了利益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佛法，就不应该贪着于无为之乐啊。这个大师讲得非常好啊，我们要成佛，一定要成一个，要先修菩萨道。作为一个菩萨道人，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佛法，就不应该贪着于无为之乐，我满足自己一生的解脱寂密。这个时候就应该要修行到另外一个人境界，叫从空入假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刚才我们讲的是从假入空，现在呢，你行菩萨道是要从空入假的一个境界了，那是菩萨的境界。虽然一切法是空的，但是什么？像是阴阳合合的，它的业用、它的体相是存在的，你不能去否定它，所以叫从空入假。那就是要地观心性虽然空，但是阴阳合合的时候，也能够生出生罗万象的世间一切法。 虽然世间所有一切法是因缘和合而生，没有实体性，但是也有见闻觉知的作用和万法差别之相，这种存在都是客观的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所以对于佛教讲究空，不是空洞洞什么都没有的空，空是讲本性，但是一切法它的形象它的作用你是不能去否认的。我们佛教让你悟到一切法都是虚幻的，都本性是空的，就是要让你放下执着，放下无我。那么更重要呢，就是叫你去行菩萨道，广度一切众生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我们修行呢，不能修修到最后只顾自己，没有这种菩提心，没有菩萨心，没有慈悲心，那这个不是一个修行者。当我们在鉴别一个人有修行没有修行的时候，其实你不用懂很多佛法的理论，不用懂很多佛法的道理，你直观看到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符合佛教的这个慈悲精神，是不是菩萨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们这一个修行人在修行从空入假观的时候，虽知一切万法究竟空无体性，寂灭无我，但是能够在性空的智慧中修种种善行，就好比在空中种树一样，他所做的一切不留痕迹，不执着行善。就是我们一个人每天在行善，但是不执着行善，你虽知一切法都是究竟空无体性寂灭无我，但是能够在性空的智慧中修种种善行啊，在修善行不执着，这样的修行人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，同时也能分别一切众生的根性和欲求，这很重要啊。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利他的菩萨，我们要去了知一切众生有不同的根性，不同的欲求，那么我们就用不同的方法来度化他们，所以我们说法也会因人而异，因此呢，能够成就你无量辩才，应以和声夺度者即向和声而为说法。你可以观机斗教，对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佛法，这样呢，你能够广为利六道一切众生，这就叫方便随缘止。方便就是全巧方便，随缘就随顺众生不同的因缘来跟他们开导佛法，让他们开智慧。这就是说，虽然方便随缘行种种事，这了无一法可得，故万念不止我止。我们的万念怎么能够把它停止呢？就是虽然你方便随缘行种种事，却了无一法可得。你明白到一切法不可得，你这个时候你万念自然而然就会停止了。修的是从空入假观，由涅槃之空入生死之假，亦称为平等观。什么叫平等观？就是不偏于空，亦不偏于有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，空有不二，真俗平等。不管是真谛还是俗谛，都是平等平等，没有高下，亦称为法眼。什么叫法眼呢？法眼就是了知一切法泛有，知道哦，我们现在看到一切法，那么这一切法的存在是一种泛化不实的有，不是一个真实有，亦称为 道正智。什么叫道正智呢？就是了知一切法差别相的智慧。若是执着呢，从空如假观，就会怎么样？慧多定少。虽然能见佛性，仍然不能明了，还不彻底。菩萨虽然已经成就了空假两种观，但还是属于方便观门啊，不是中道的正观。大家要知道，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最高的就是中道正观。所以呢，璎珞经里面说啊，说前面的从空入假观，从假入空观，都是方便法门啊。借由修空观可以证入空，修假观可以证入法空，有了这两空观，才能够弃止中道第一观。我们要弃止中道第一观，这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那种智慧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双照二谛。什么叫双照二谛呢？意思就是虽说是有，但单体了不可得。如果说是空，而万法深然历历在目，自然心性寂密，念念流入娑婆热海。娑婆热海这个是个梵语啊，梵语我们中国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诸佛的大智慧海啊。如果菩萨想在一念之中记住一切佛法，就应该修细二边分别智，行于中道正观啊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如果我们要成为菩萨，想在一念之中记住一切佛法，就应该修细二边分别智，行于中道正观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怎么样来修中道正观呢？就是先了知体悟现前这一念心。现前这一念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？心性非真非假。你说真错，你说假也错，所以叫非真非假。只需偏修真谛，偏修假谛，这本叫做正观啊。你偏修真谛错，你偏修俗谛或者是假谛也错。唯有你明白到现前这一念心，心性非真非假，即真即假，这才是正观。谛观心性非空非假，但不妨碍否认体性本空之法，也不妨碍否认如幻假有之法。如果能够这样的观照了知，那么心性就能够通达中道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个常修的人有智慧，那么你遇到任何的境界，你就变得很清楚，你就不执一边，执着真是错，执着假也是错，这样才能够通达中道啊。对真谛和俗谛都能够平等圆满的观照，如果能够在自心中体证到中道二谛，则能够见一切之法的中道二谛，但也不执着于中道二谛，因为中道二谛也没有实体性可得啊，这就叫中道正观啊。所以你要进入这个中道正观，你是要非常有智慧的，你不能有任何的偏差，你对所有一切法你要看得 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就像中论的寄颂里面所讲，说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未假名，一名中道义。中论这个记忆呢，你们有空的时候要多读几遍，好好去参，里面的道理很深。这首记忆的大意是说啊，说一切由因缘所生的法，自性本来就是空的，但以种种假名放妄称相，如此不落两边，不离两边，就是中道义啊。所以大家好好想，好好看，好好听。如此不落两边，不离两边，你落两边是错，你离两边也是错，这才是中道义。修行人应该要深入探求寄颂的意义，不但记住了中道正观的见地，还能明了从空入假观，从假入空观，这两种方便光门的旨趣啊。这个中道正观就是什么？就是佛眼，就是一切种子。什么叫做一切种子呢？意思是同时了知一切法空相及差别相的智慧。如果能够保持中道正观，就是定慧立精等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不会有时候定多啦，或定少啦，或者慧多啦，慧少啦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保持中道正观，就是定慧立精等啊，了了降于佛性啊。你这个时候的明心见性啊，对你佛性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是安置在大乘的正道上，定慧薄。这个时候称性而修，像疾风一样迅速的往佛道前进，不理凭证，不偏不斜，自然流入诸佛智慧的大海。所以我们修行的修到这种境界，那就不得了啊！定慧薄，称性而修，这个时候你的修行的这个速度就很快，到最后自然而然流入诸佛智慧的大海，降行如来之行啊！如来之行是什么？就六度万恨啊，进入如来之时。你有什么条件进入如来之时？就是具备了大慈大悲，身披如来之衣。什么叫如来之衣？就是忍辱衣。你对世间所有一切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你都能够安忍，你都能够有这个智慧去克制你的情感，你不会任性，安坐如来之坐。什么是如来之坐？如来之坐就是诸法空坐，这就是如来之坐啊。讲到诸法空坐啊，让我想起了苏东坡与福音禅师的故事。有一天呢，福音禅师登堂说法，苏东坡居士也来听经闻法，可是座中已经坐满了人，没有空位了。福音禅师啊，看到苏东坡作为老朋友的时候，就说啊，说对不起，人都坐满了，这里已没有苏学士你坐的地方了。苏东坡一向喜欢躲禅机，马上疾风相对，回答福音禅师说啊，说既然这里没有坐的地方，我就以禅师四大五蕴之身为坐。这个福音禅师很淡定的说啊，苏学士啊，我有一个问题问你，如果你回答得出来，那么我的身体就当你的座位；如果你回答不出来，那么你身上的衣带就留在我们 金山寺作为纪念。苏东坡这个时候呢，很自信地说：“说好吧，请问。”慧云禅师就问了：“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请问书学士要坐在哪里呢？”这时候苏东坡居士啊，被慧云禅师这么一问呢，就问呆了，没办法回答。因为我们的色身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，没有真实存在，不能安坐于此。苏东坡的懿怠因此呢只好输给了慧云禅师了。至今呢，这条懿怠呢还留存在镇江金山寺。我们几年前加拿大佛教代表团有幸参访江苏镇江金山寺，亲眼见证苏东坡的懿怠，说明这个典故它是一个真实的。这里面的斗禅机其实呢就是一种禅的境界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智者大师所讲的天台小止观的内容，就是我们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啊，以如来的庄严来庄严自己的身心。怎么叫庄严自己身心呢？就是福慧恶庄严，不但是要福庄严，还要慧庄严，福慧两足尊，可以获得六根清净的境界。我们修行修到六根清净的境界是一个什么境界呢？就是六根互用，并能够入佛境界，对一切法没有贪染执着，你心里面如如不动，因为你心不贪染嘛，所以呢，任何法生起来，你的心不会去执着它，你就不会被所有一切法带偏了。我一切佛都现在其前，成就念佛三昧啊！如果修止观人修到最高成就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得到福慧恶庄严，六根互用，同时呢，感应到一切诸佛现在其前，成就你念佛三昧。什么叫念佛三昧呢？三昧是梵语的音译，它的意思叫正受，就是正确的享受法乐。如果我们念佛念到一定的功夫，获得受用了，那是你人生最大的一种享受。世间所有任何的享受都比不过你得到念佛三昧那种受用。比如说有的人呢，在念佛的时候充满法喜，精神饱满。我们每一年湛山精舍精进佛期七天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好多人这个心都定不下来，虽然在念佛，但是心里还有妄想。到了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，哦，这个时候他一念佛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，心很清净，充满了法喜，就是他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，得到念佛三昧那种境界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一念佛就很开心。有的人呢，身心感到很疲倦的时候，只要提起正念，念几声符号，精神就会振奋起来。有的人呢，一念一欢喜，一念一精神，这就是你正得念佛三昧的境界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除了这个打坐之外呢，有空的时候可以念佛，念佛可以消业障，可以让你的心安定下来，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呢，风声遍日，十方佛土啊，教化众生。我们修行、修禅定、修止观，修到一定的境界，不但得到念佛三昧，得到那种快乐，同时像释迦牟尼一样，像地藏王菩萨一样，像观音菩萨一样，你风声变化到十方佛土去教化众生，庄严清净一切佛刹， 你到所到之处都能钻研国土，利乐有情，到哪里给大家带来这个福报，从事供养之福，你能够在很短时间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受持一切诸佛的法藏，就是你不管佛所说的小乘或大乘，或是最高微妙的佛法，你都能够有信心受持一切法藏，即使一切知行波罗蜜，波罗蜜就是到彼岸，常常讲有六波罗蜜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只要我们修这个六波罗蜜，我们就可以从烦恼痛苦的此岸渡到清净快乐的彼岸。所以呢，把娑婆世界这个叫此岸，把西方极乐世界叫彼岸，就是我们要通过修六波罗蜜才能够到达，悟入大菩萨位，你能够证悟到大菩萨的位啊，不是声闻缘觉，也不是普通的菩萨，是大菩萨。大菩萨就是菩萨摩诃萨。那么你能够与普贤菩萨、无殊菩萨同为伴侣，那不得了啊！就是你的伴侣呢，不是普通的人，不是普通的菩萨，都是大菩萨。能够跟普贤菩萨、跟无殊菩萨做伴侣，常住在法性身中，作为十方之佛赞叹啊！你能够得到十方之佛的这个称赞，并受记此人将来成佛。我们修这个止观禅修，修到一定的境界，那么你证到这么高的这种智慧以后啊，到最后，十方之佛都称赞你，还跟你受记将来成佛，则是八相成道啊！你将来怎么成佛呢？你将来就跟释迦牟尼一样，四相八相成道，庄严兜率陀天，四相日抹胎出家安坐道场，降伏魔王，成就正觉，说法度生，四相涅槃。就是释迦牟尼，我就用这八相成道啊，四相在人间来度化我们。我们将来呢，只要你修止观禅修修得好，你要能够跟释迦牟尼一样，四相八相成道来度化众生。修行人在十方国土圆满成就一切佛事，即是佛的真身。就是你这个修行人禅定功夫很好，你在十方国土圆满成就一切佛事，即是佛的真身。真身是什么呢？这真身就是真智与法身合在一起，故名真身。还有呢，你得到应身。应身是什么？就是随其心念向种种身，或者是叫应化身。凡是你成佛呢，你有三身嘛，你有法身，你有报身，你有应身。这就是初发心菩萨的境界啊。所以华严经里面说啊，说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因为已经了达一切法的真实性，都是自性本寂呀，因此所有的慧生不由他物。华严经的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初发心的菩萨已证得如来一身，就是法身了，又能化作无量身啊，无量身就是应化身。一说初发心的菩萨能记住八相成道，一说初发心的菩萨就是佛啊。另外呢，《涅盘经》里面还说啊，说初发心的菩萨已毕竟成佛，两者虽然没有什么差别，因为都是同证法身。但是如果比较这两心的话，还是初发心比成佛心更加困难。在《大品经》里面也讲到啊，说须菩提啊，有大菩萨从初发心即就做道场，转正法轮。要知道呢，这位大菩萨就是和佛一样啊。 我们上一次讲法华经也提到，就龙里所向明珠来证明成佛的例子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不管你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你年纪长的和年纪少的，都能够成佛。这些经典呢，都明白地指出，初心具足一切佛法，即是大品中最初的阿智门，也就是《法华经》里面为令众生开佛之见的意思啊。那么在这个《涅盘经》里面也讲到啊，是见佛性故，自大涅盘呐。以上呢，已经简略的说明了说初心菩萨，因为修这个止观正果的境界，这个是说明了修止观啊，所得到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。至于呢，后行正果之相，也就是后行所证的境界，则不可知，因为我们没有达到的境界，我们不知道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只能依借圣教量推论得知。大家知不知道以前讲过，说我们认识这个世界，我们通过三种量得到的，一个是相量，就是我们眼睛看得到，我都听得到，我们可以 touch 到的。那么第二种是一种推理判断，用逻辑思维来推理判断我们得到的这种智慧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圣教量，通过那种已经证悟的，比如像释迦牟尼佛，他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，然后来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可以依圣教量推论得知，最终也不离止观悟法。智者大师特别强调啊，就是我们修行到最后正果，不管是初心还是后心所证的这个境界，你想要达到这种境界，不离止观悟法，你要通过修止修观的禅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《法华经》中说，殷勤称叹诸佛智慧，这里所指的智慧就是观的意思，这是以观来说明正果，所以观就是智慧。而《涅盘经》中世尊以这个百计来广遍解脱，解释大涅盘的真意，这是以这个止来说明正果。在佛经里面以智慧的观来说明正果，《大般涅盘经》里面呢以这个止来说明正果。所以说呢，大般涅盘称为禅寂定，这个定就是止的意思。《法华经》里面呢虽以观来说明修行正果的境界，但是这个观中啊实际上包含止在内。如经中说啊，说乃至究竟涅盘，禅寂密相，终归一空。这三句话都是止的意思。另外呢，《涅盘经》里面呢，虽以止来说明修行正果的境界，但是这个止里面也包含了观在内。因此才会以三德为大涅盘呐、啊。大家知道三德是什么呢？三德就是第一叫般若德，是圆净涅盘；第二叫解脱德，是方便净涅盘；第三叫法身德，是性净涅盘。这两部经虽说有明显隐秘的不同，但都是以止观二门来作为最究竟的法义啊，并且呢，根据这个定慧二法来说明正果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因的时候为止观，在果上来讲呢为定慧。所以呢，修行人应该必须要知道，修行止观，不论是初发心，或者在行道中，或者是最后的福果，都不可思议。 所以呢，在新译的金光明经里面说啊，说前继如来不可思议，中继如来种种庄严，后继如来常无破坏，都是以修止观恶行，以说明修行之果位啊。由此说明，这个止观对我们每个人修行来讲非常的重要。《般若三昧经》里面有个寄语这样说：说知佛从心得解脱，心者清净明无垢，五道先解不受摄，有学持者成大道。这个寄诵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之佛都是从心得道到解脱。要记得呢，我们要得到，我们要解脱，从哪里开始下手呢？要从心来下手，因为心是万法之根本啊，一切法由心而生啊。你的烦恼是由你心生起来的，你的快乐也是由你心所生起来了。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之佛都是从心得道到解脱，这个心是本质清净，没有垢染，虽然暂时轮转于六道，但还是心是清净的，不受污染。所以大家做一个修学佛的人要明白，我们本有的真如心是清净的，不会有任何的染污，即使你在六道轮回也不受染污。有解此心而质疑修习止观的人，一定能成就无上的大道。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好好修止观，就能够成就无上的大道。因为我们佛教里面讲说，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，佛性再胜不增，再凡不减，讲的就是这道理。包括《心经》里面，不增不减，发愿修学止观的人，必须要先除三障，去掉五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烦恼障会障般若德，业障会障解脱德，报障会障法身德，而五盖更会盖覆我们的清净真心啊。所以如果不去除三障五盖的话，即使我们不断的精勤用功，最后还是得不到佛法最高的利益。智大师很强调，我们要在修止观或乃至修一切的行门，我们一定要除掉三障，弃掉五盖，那么我们这样用功修行，到最后才能够得到佛法最高的利益。那么今天的这个结语是什么呢？就佛教的修行处理是信解行证四个阶段，所谓如是因如是果，只要我们把止观修好了，就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，就是佛的果位。所以大家好好用功，只要有时间打坐来学天台止观，那你不单你每天很开心快乐，要能够开智慧，到最后了生脱死证菩提。因为时间关系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那下一个环节呢，我们会回答一些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有个同学说，湛山精舍在檀溪大师纪念亭里面有檀溪大师的开悟寄语，说观念念即住，绝望万皆真。他说是什么意思？有什么很深的道理在里面？其实呢，这两句话就是一个修行开悟的境界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念头嘛，万念纷飞，很难停止它，还有妄想来干扰我们的这个清净心。为什么叫观念念即住，绝望万皆真？就是当你有般若智慧光照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呢，虽然你念头升起来了，但是只要你般若智慧现前，这个念头自然而然就消散了。 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，降到阳光以后，这个露水自然而然就没有了。久望万皆真，这种希望的东西，当你这个觉性向前的时候，你能够看到妄想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所以你从妄想里面悟到一切法本来空寂的真理，这呢是要你通过禅修开悟以后，你才能够真正彻底的明白这两句话的含义。那么最后呢，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，把讲经的功德和听经的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